大家好，我是 Jack。今天的杰克说说唠叨，我们聊一聊我最近听的一些播客节目吧。如果订阅过我小号的同学，应该会发现我最近在那个叫杰克叔叔的小号里，最近疯狂的发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译过来的播客节目。其实这个做这个东西的初衷，只是也是想听一些国外的一些好的跑步类的播客的内容吧。早期的话是翻译过，我们这里翻译过那个英格布里格森他哥哥的一个挪威语的博客，有一段20-30分钟的。后面又翻译了一段那个普尔的教练他在2023年的那段翻译，再加上最近的一期是那 Clinton 杨的一个采访。然后我发现我用 AI 把这套东西都跑通了，就我就可以做到扔一个链接给他，然后他自动把那个想要的内容可以抓出来翻译好，写完 show note 上传到小宇宙。我本身想再单开一个小号然后做这些，因为这些内容我也其实并不想放出来给大家都听，因为用 AI 的读的声音是相对比较机械，还会有一些翻译的错误等等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我只是想自己听听的。然后但是呢，再开一个的话我也有点懒，不太想再开一个了，因为已经两个已经我觉得已经够了，因为再开一个的话要注册，要起名字，要小标题等等等等，有一堆事情要做，能省则省。反正那个小号反正订阅的人也不多，那时候是200多300不到吧，然后就每天就是定期的会自动抓一些节目下来，然后自动编译自动发，现在是全做成全自动的了。然后我听这个台的现在感觉就是就像我订阅了这么多播客一样的，定期然后有这么多内容可以给自己听。5月13号开始做的，到今天应该是两周左右。前前后后其实应该做了45期左右，然后最后现在留在那个小号上的话应该还有40期。因为有些内容我可能听听觉得自己不喜欢或做得太差了，我就直接删掉了，也没再留。因为我其实对这个内容也，我其实不对这个内容负责，我只是对这内容的喜好负责。就如果我不喜欢，我也可能就直接删掉了。但有些蛮多硬核的内容还是留在上面。如果对 AI 听起来不太喜欢的同学，其实也不见得非要听，你可以把它直接把链接扔给元宝，但不要扔给多包，你可以把直接链接扔给元宝，让他帮你总结出它上面的一些内容。真的想听的话，我建议是开 1.2到1.4倍速啊，因为 AI 说话的话也蛮机械的。当然如果你把人的说话的速度开到这个2倍速或 1.5倍速，其实听起来跟 AI 也没太大区别，反正你听的也是指内容啊，我觉得大差不差吧。反正迭代了16版，我目前来说还能听听吧。我觉得如果是把它真当一个播客听，我觉得只能达到60-70分，因为活人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一些，有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转译上的一些小错误。尽可能的话能接近于现实上的一些术语啊，一些口条啊什么，相对理得比较顺一点了。因为最开始的话也是蛮诡异的，我是给 AI 的播客节目还要剪口皮，因为它的确像英国的英语的国家是里面他们有很多什么 you know 对吧，所以这其实不太用的东西，还有什么广告什么发什么优惠码什么什么什么广告什么时候产品好，我只用什么什么产品，这种广告也让 AI 识别出让他把它剪掉。这两天又放了几期日语的转移过来的播客，然后日语的话那个前面的那个敬语啊，那个客套话多是多的嘞，那个信息量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是废话很多，那也是做了一点的修饰吧，至少听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连贯的。然后我们这期我就想说一说我这两周听下来这些英语播客或者是外语播客转移过来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它这里的内容硬核的部分也是蛮多。然后跟国内的内容比起来呢，我觉得你不能说天差地别，只能说它是 next level，它的确是层次比我们高很多。像比方说我这里听的，其实我最喜欢就是 Steven Magnus 的他那个 On Coaching 系列，就说他和另外一个搭档聊这么多年，然后做跑步教练碰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有些什么原则处理什么一下问题，还有那个采访了Scott Johnson 那几期，也两期也是非常好的，他就直接在他的播客里面说那个二区训练法的问题，还有一些耐力的问题。 当然上两周的话，上海的那个 HiRox 也是很火，然后我就索性找了两个 HiRox 的播客，抓了一些内容下来学习一下吧，听听看，也是我觉得蛮有收获的。因为他们离这些运动是比较近，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又不像是在教堂上的说一些大的理论，更像是分享自己的一些运动或者是执教的经验啊，就是把一些真正书本上的内容用在他自己真正的职业的运动上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好，我们这里我就把一些简单的我觉得有意义的或者是我觉得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我把它用 AI 整理了一下，我们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串讲。这40期呢，大家可以看的标题，然后有选择去听一下吧。好，我们一个个来。在这批节目，我认为啊，最适合做开场的是那一篇，是叫做做困难的事情。他就说做困难的事情。这期呢是来自 Steven Magnus 的那个 Uncoaching 的系列，他讲的是呢就是说做困难的事，但他呢又不是这种简单的那种励志鸡血，是吧，匍匐就干，对吧，那种类似的鸡血的，他们还是相对比较理智的。他节目里中他介绍一个重要的区分，就是不适就不舒服、疼痛、受伤还有痛苦之间的差别。然后许多跑者说自己要变得比方说能顶，更加坚韧，更加强，对吧，我们经常会说的变强。但脑子里想的是呢，就是说身体越难受我越不能停，越疼呢越证明自己能扛过去。但是呢，就是这期节目提醒我们，就真正的那种坚韧，真正的强呢，不是把身体的这些信号当成敌人，不是说忽视这些身体给我们的信号。他说真正的坚韧呢，首先呢要做的第一点就是读懂这些信号。比如说呢，训练中我们有一种不舒服不适呢，是正常的代谢压力。比方说我们跑预制跑、跑长距离、跑间歇、跑冲坡，甚至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是会有一种不舒服不适的感觉啊，它很难受，但它不是危险，只是一种代谢的压力啊，但它不是威胁。当然还有一种是疼痛，疼痛呢是组织受伤的一些早期信号，比方说肌腱啊、腱膜啊、髋关节啊、关节之类的，它承受不了当前的负荷，它就会产生一种疼痛。但疼痛呢，我们一般还要分两种，就是说刺痛和非刺痛。刺痛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停下来了，不要再跑了，肯定是有一些很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不是刺痛，可能比方说在赛道上我们喷一些喷雾，进行简单的止疼，就用肌贴之类的可以缓解的，我们其实还是能跑的啊。刺痛跟普通疼痛还是要做一些区分。还有一种，最后一种是痛苦，就是心理层面带来的，比方说焦虑、恐惧，或者是他说的举的例子叫失控感、自我怀疑、对失败的害怕等等，这些是心理因素带给你的痛苦。怎么解决痛苦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上期跑者以身练心中说到一点点，但是那期其实我们真正说的内容可能四分之一都不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直接买那本书来看一下啊，可以缓解蛮多痛苦的，因为我们能掌握的事情其实不多，能掌握好的事情只有自己啊。好，我们继续。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混成一种叫我好痛，我们前面说了四种信号嘛，一个是不舒服，还有一种是疼痛，还有一种是痛苦，还有一个是那个受伤，这四个信号，如果把这四个信号混作一谈，就混成一句我好痛，或者是说我跑崩了，什么我好弱，对吧，混成一谈，这就不对了。因为我们必须很清晰的识别出这四种信号，因为这四种信号的对应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可以坚持完我们后面的训练或后面的跑步，有的呢是需要降强度才能完成，有的呢是一定要马上停下来。在这个节目中呢，他提到一种叫做情绪颗粒度的这个概念，特别值得我们跑者的记住啊。情绪颗粒度他说就是描述我们自己体验的一个细致的程度。一个人如果只会说啊我不舒服、我不爽了、我崩了、我不行了，那他在压力下容易把所有的感觉混在一起。相反呢，他如果能清晰的分清楚，比方说这是呼吸急促但动作稳定，或者是说呢，这是股四头肌疲劳但膝盖没有尖锐的刺痛，或者说对自己说呢，这是赛前的焦虑，不是身体状态差啊，他就更容易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 这个观点呢，和在另外一期叫做《越野跑：成瘾和逃避》，我们可以放在一起看啊。在那期里面，两个主持人从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停车场马拉松聊起，那这个很牛。停车场马拉松就是从一个停车场跑到另一个停车场，如果距离呢不足全马的话，他们就在第二个停车场不停绕圈圈，直到把那个全马的距离凑齐为止啊。他们就这个停车场马拉松，他们开始聊聊到了跑步，聊到戒酒，聊到了那种凌晨训练，两三点起来训练那种，或者是说那个 Strava 连续打卡啊，或者是休息日会产生那种焦虑，就觉得好像今天不跑可能会退步。还有跟家庭生活平衡等等等等等等，说了蛮多这种事情的。但他里面就反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跑步呢可以是心理健康的工具，但同时呢它也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对工作、对生活、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啊。我们不要就这种这个点方面做。但这个呢就是其实很也是蛮真实的，有很多人开始跑步呢就是因为跑步让生活重新有一种秩序感，觉得这个时间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我对自己重新拿到了掌控感，或者是逃避一些现实上的一些压力一些事情吧。当然我们如果跑得多的话，每天都有训练，有目标，有数据，有社群打卡等等等等，有比赛。那如果对那种曾经被焦虑啊或成瘾啊一些低落的人来说，跑步的确是可以把它向上拉吧，更往积极的一面。说起来，然后我只是在跑步，对吧？过一种很健康的生活。但怎么说呢？物极总有必反，那不要把它变成一种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吧。有点差远了啊。后面说到，他打了个比方说，比如说你不跑步就焦虑，对吧？这个我们其实也有过很多，比如一天一周要跑七天的，你少跑一天，觉得自己今天要退步的啊。或者明明已经睡眠不足了。你已经其实你已经或者加班太多，你已经跑不动了，但觉得今天课表在，或觉得今天没有跑步，你一定要去跑一跑啊，或者是说家里的那个老婆都给你已经严重让你就多陪不陪他那个说话了，你还要出去跑步，对吧？家庭关系比较紧张了，什么凌晨四点钟起来，三点钟起来硬塞要去跑步，那身体还在报警，没睡休息好。那你这个情况下其实就并不适合做跑步这件事情，你要读懂自己身体的信号啊。有时候跑步呢的确是在帮你面对生活，但有可能会给你身体造成了多余的压力，变成你逃避生活的一种手段啊。这个觉得大家可能自己可能很难感觉到，我也是觉得大家自己可能很难感觉到，可能通过一些信号，他人的信号或者说身体的信号来进行一些识别吧。反正他就这两期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知识点，就是坚韧呢、并不是说是越难受要越上，坚韧呢、的确的前提说要能诚实的识别出当下的信号，或者说能知道当下在发生些什么，根据你识别的信号或你读懂的一些内容吧，然后做一些相应的控制和调整。好，我们开始说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训练内容，听上去都是些非常非常干的内容啊，的确还是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虽然说很多理论或者是一些概念我们时常都会唠叨或时常在书中能看到，但听这些顶级选手或者是说一线的人来说出来，体感的确还是不太一样的。这几期倒是很推荐大家听一听的，一期是讲50英里以内，说你每周50英里以内你应该怎么安排自己的训练。一集是 Scott Johnson 说二区训练法，说一些有氧基础的内容。还有一集是 Jacob 英格布里格森给业余跑者的一些建议。还有一期说组合训练的方法，还有一期讲巅峰期的调整。最后还有两个 Invoke 的回答的节目。好，我们先说每周50英里以内的业余跑者怎么安排训练。这是 Steven Magnus 应该是这周的油管上的一期视频，时长应该在20分钟左右，我这里翻译完最后应该是18分钟。听听看其实还是蛮有价值的，他没有一上来应该就说我们应该跑多少间歇，多少阈值，多少长距离，巴拉巴拉这些东西。他首先呢先让判断自己的限制因素在哪里，但他这里不是说短板啊，不是说你那个什么耐力好速度好等等这些，他不是说这些东西啊，他说限制因素，你受限于什么，是时间不够还是生活压力大 还是容易受伤，还是有氧基础薄弱，还是速度能力不够，还是恢复能力跟不上啊？这些限制不同呢，也就会导致你训练安排就会完全的不同。他这节目里讲呢，他说每周30到50英里的跑量就已经不是新手的量了啊。其实这个30到50英里，如果乘1.6的话，差不多就是四十八啊，我算错了吗？1.6，3.6×18，48公里到可能70公里不到一周的跑量，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可能参加训练营或者是自己跑课表的同学的大多数的跑量吧。就是说肯定不是新手的跑量，但是呢也没有跑量高到是那种精英跑者的那种跑量啊。这个区间呢最重要的就是一致性和可恢复性，他认为。他说你不能把自己当成每天都能睡午觉，每天都能按摩，每天都能补给到位的职业运动员。我们的训练呢必须活在现实的生活里。所以这期节目他给出的第一层逻辑呢，就是说要先搭一个不会把自己练坏的框架。不会把自己练坏的框架啊，比方说大多数呢轻松跑的建议是落在45到60分钟的区间之内，因为这个长度呢足够累积足够的有氧刺激，又不至于呢每次会变成恢复的一些负担，也肯定恢复得过来嘛。基础期呢可以逐步的增加跑量，但不是只是堆慢跑，同时呢还加入一些比方说加速跑啊、短坡跑啊、短间歇啊，这些能刺激神经肌肉准的准备，让身体呢不会只有让身体不要只会一个速度，就是你在一个舒适区待久了，你可能就是慢的跑多了，你快的跑不来了，速度就没了啊，会防止这个。这里的加速跑和坡度跑呢，不要把它变成训练中那种高强度的间歇跑啊，它只是给身体提个醒，唤醒它一下，告诉身体啊，你还需要练练步频啊，你还要练练你的弹性，还要练练你的那种协调能力啊，等等，只是让身体不要把快速的这些速度能力给丢失掉，给告诉他你其实还是行的。跑的时候呢，重点是说动作要干净利索啊，要轻巧，发力要清楚，而不是要跑到气喘，不是要怼啊，憋着脑袋一口气怼到你这个课表跑完。并不是的，这只是让你快速的动一动而已啊。这是第一层逻辑。第二层逻辑是说，中等强度的训练课要谨慎。他的节目里说到，阈值以下或者是高端有氧的训练，对业余跑者通常比频繁高强度的间歇更安全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就是说，阈值以下或者高端有氧的训练，阈值以下大家应该。最近应该聊的比较多的阈值训练法，对吧？阈值训练法并不是直接跑阈值，而是跑阈值以下的强度，或者是叫做高端有氧训练。高端有氧训练，我们如果用比较粗糙的方式分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的马拉松配速不到一点点，你的有氧轻松跑之上，你都可以把它归在高端有氧训练中。阈值跑或者高端有氧训练，对业余跑者来说呢，通常比频繁的高强度间歇更安全。他并不说间歇一点不要，只是说间歇比例不需要这么多，而且那两种的话是更安全的。他说原因很简单，业余跑者最缺的往往不是一次性把自己推爆的能力，而是长期在可控强度下累积训练的能力，长期可控累积啊，所以说受伤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在长期的累积了。也就是说我们每周只有30到50英里的跑量，如果一次性的质量课把它跑成极限的话，那很快就会把轻松日也会累得拖垮掉。它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跑量区间之内，可以先把一周看成几个模块，2到4次真正的轻松跑，一次长点的有氧跑，一次中等强度的训练，外加少量的速度和坡度的刺激。短距离的目标呢，比如5K 啊1英里的那种速度，他说短距离的可以稍微跑跑，可以更多。半马或马配的则呢更偏向有氧，长距离和可持续的节奏。重点呢不是每周把所有能力都练一遍啊，这个我就听了就想笑了，因为大家觉得课表其实蛮简单的，对吧？每周堆若干次的有氧，然后一次间歇，一次阈值，一次长距离，你把所有能力每周都练一遍。如果你有越野赛比赛目标，每周还要爬若干次楼，攒点爬升，然后什么都练到，这个一次只每周只练1到2个能力， 必要把所有能力全部都练一遍，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围绕着我们的目标的距离分清主次啊。这期呢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点，就是说到业余跑者呢不一定固定每周同一天做同一类的课，就比方说你周二不一定是必须跑间歇，你的周日呢不是必须跑长距离啊，这个并不是一定的。就我们完全可以用两周循环或都多周循环来安排训练，比方说我们的长距离你可以两周跑一次，那你这14天之内的话，比方说你在你的跑长距离的前一天，甚至如果你恢复能力比较差的话，那你的跑长距离的前面两天和跑长距离的后面两天你都安排轻松跑或者是说一些休息啊，那你的在之前的话你可以安排其他的有氧跑或者是一些预制跑之类的，你不一定要把你的课表安排成每七天一个循环，你可以安排成十天、十四天、二十一天，这都行的啊，不是那种非常刻板的需要这么安排。因为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训练营，对吧？我们还有工作、有家庭、有睡眠、有社交，还有一些突发状况要处理，对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我们硬要把职业运动员那种七天的那种周期套在自己身上，有可能最后，练的不见得会非常科学，而是更多的产生的一些焦虑吧。他提到一种更合理的做法是把关键训练看成是一个窗口，而不是看成一个死日期。他说在这三四天里面找一个状态比较好的时间完成质量课，如果状态一直不好，那就降级为轻松跑啊。训练的长期效果来自于几十次完成，而不是一天一定要打一次卡你就能一定要进步。 Scott Johnson 讲有氧基础的那期呢，则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的彻底吧。他强调呢，耐力项目的核心就是有氧代谢，而不是单纯的速度或者是意志力。他说我们很多跑者所谓的跑不快，其实不是缺少高强度，而是有氧能力不足。我们一加速呢，就会进入更高强度的区间，心率漂移的非常非常快啊，肌肉和代谢系统呢也无法长期维持一些稳定的功能。他这里会提到那个有氧阈值概念，他听起来就也不说老生常谈吧，我们就简单还是粗略理解一下吧。就是说在这个有氧阈值的强度之下呢，我们主要是靠有氧系统的稳定功能啊，主要是靠，并不说只靠啊，身体能够比较长的维持这个强度啊，超过这个强度呢，代谢压力、呼吸压力、疲劳累积啊，肌肉压力呢会明显的加快。Scott 讲心率漂移测试，其实在许高峰的很多一些著作里和书里面也会讲到，就是为了解释一种评估运动员有氧能力的一个方法啊。他不是说凭感觉说我今天很轻松，而是在相对稳定的配速下看心率的后半程有没有明显的漂移啊。这里最容易被误解的就是那种二区训练法，就很多人就说我们大家就说一听二区训练法嘛，都要顶着二区的上限跑啊，你这最后的配速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看一点，对吧？但其实他这里面着重的强调，他说越接近上限其实不见得是越有效的。他 Scott 他自己在他那期有氧的那期还有那个 Evoke 132那期里面的都有提醒到，说二区永远不要顶着上限跑啊，这对很多运动员来说低于二区甚至是比一区稍微高一丢丢那个强度反而更实际和累积训练量，也更容易恢复啊。他这里呢也反复强调，就是说在训练前要先知道自己的有氧阈值在哪里啊。你知道我们阈值在哪里之后，你的一区二区三区在哪里也能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了。不然的话，很多人嘴上说自己在轻松跑，身体呢其实一直是在跑一种中高强度啊，这对我们跑者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对我们普通跑者来说，最常见的问题不是训练不够狠，而是很容易把所有训练都跑成了中等强度训练啊，中度偏累。轻松跑呢不轻松，质量课呢又顶不上去，长距离呢都跑上 21K 啊，觉得半马就是一个长距离了，结果训练看起来很努力，但拼凑起来效果并不见得好，而且恢复能力越来越差，有氧能力呢又没建立好，速度能力又没提升上去，伤病风险倒是上去了啊。在他那期里面还补充了一个判断点，他说心率偏低不一定是进步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在同样配速下我们心率更低了，那我们的有氧能力肯定是进步了，对吧？但他只有个反直觉的一个说法，他说不见得是在进步，他有可能是因为疲劳压住了身体反应，这个时候呢更需要恢复和降量，而不是持续加训练 或者说你这个点的话，我建议可以根据你的 HRV 和你最近睡眠质量进行一些。Jacob 英格布里克森那期呢，他提供另一个角度，他本来就作为一个世界顶尖的中长跑运动员，他讲自信啊，他讲自信的时候并没有说你要相信自己，他讲的是自信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大量的训练，对流程的熟悉，还有足够多的场景的碰到各种各样事情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大量练习我们其实作为业余跑者对我们来说并不缺，很多人都有大量的练习，还有熟悉流程，就是说你碰到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流程去处理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跑长距离补给流程是怎么样的，你在有伤病的时候用什么流程去处理，你在跑步中或者比赛中你崴脚的该怎么处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SOP， 有一个处理流程，这个要通过日积月累再积累下来的啊。这句话对我们越野跑者其实非常非常有用的，就比方说他说那个自信，比赛前的那种自信感，那并不是靠赛前一晚突然给自己打鸡血，看了一篇热血文章觉得自己能行，并不是靠这些，而是靠我们过去几个月甚至过去几年稳定完成的训练，知道自己跑过类似的强度类似的节奏，也知道你在赛道上怎么补给穿什么这样的装备啊，都做到心里有数啊，不要穿新鞋新袜这就不多说了，肯定是打磨过的。贾库伯还说到另外一点，他说训练就 有点像种胡萝卜，你不能频繁的拔出来检查胡萝卜有没有种好啊，这个比喻其实蛮好的，他很多跑者训练两周就想测一下啊，你的 5K 10K 那个是不是有进步啊，甚至狠起来就想测个全马，看我这全马现在能力是不是能 PB 了啊，或者今天状态不好就怀疑整个训练计划，让觉得看到别人练得又狠又想改自己的课表，有时候呢还讲到数据和主观感受要结合，对吧，心率带手表乳酸仪训练仪制他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呢同时我们也不会让自己变成数据的奴隶啊，而是要帮我们自己更好的理解自己的身体，在相信自己的训练状态，通过数据来辅助自己能变得更强啊，而不是频繁的进行测试来知道自己正在恢复。这一点呢贾库伯讲的也比较具体，他说稳定的作息，及时的补给，你的日常的治疗营养和团队的支持啊，这些都对一些专业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其中还直接举一个例子，说双阈值训练法，如果你是在全职工作没有全职跑步的情况下，没有这些 support 的情况下，那你双阈值训练法对你来说是练不下去的啊，因为你是从早到晚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非常非常的疲劳哦。所以说他这一点一说的话，我们其实在日常中自己跑那种双阈值训练法，对，从他眼里看起来就像玩似的，因为可能量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应该要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作为业余跑者你不可能不工作只做跑步和恢复这两件事情，对吧，对我们来说没有团队支持，但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原则，比方说训练后如何补碳水补蛋白质，质量课后比方说安排低压力的课啊，如果你那个恢复不过，你真的是要增加你的恢复时间，睡眠时间不足也不要硬跑大课等等等等，这些总的原则应该是还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吃不下它这么大的量啊。还有一期是说组合训练，再讲了一个比较更具体的一个训练工具吧，他说是在同一堂课里加入两种不同的刺激，比如像阈值跑之后接一些短距离的速度段，或者冲坡之后呢马上做有氧的法特莱特跑，长距离之后呢加入一些比较少量的200米的一些冲刺跑啊，它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把训练搞的花样更多，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让身体获得一些更多的适应吧，同时保留一点次要的刺激。但有一点大家记住，他说的在长距离后面那些间歇跑啊等等那些并不会很多很多的，不是说让你跑一个什么半马长的距离有氧跑，然后后面再跟一个十组800米之类的，就不会那么多，也是点到为止，可能是28开或者是 2.5 7.5 开哎，这个样子，不会占比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强度。他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像基础期的后段我们可以做一些高端有氧加短速度的一些组合啊，比方说先跑一段可控的稳态的很稳定的有氧跑，最后加4-6组20秒的放松加速，主课呢仍然是有氧，但速度只是提醒身体保持一些弹性。在过渡期或比赛准备期呢，我们可以用阈值加冲坡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先完成一段完整的不需要过度的阈值训练， 然后呢再加几组短的冲坡，这样呢我们既可能获得了代谢上的刺激，又保留了发力和动作的质量。对于 5K 10K 这些准备期呢，我们可以在有氧训练之后加入一些少量比赛配速或略快于比赛配速的段落，但量一定要小，一定要小，目的不是把当天变成完整的间歇，而是让身体在轻微疲劳下呢接触一些专项的一些节奏吧。或者说在一些半马或全马的准备期，我们可以在长距离中加入一些短暂的节奏变化，或者是在长跑之后呢加入一些少量的200米的轻快跑啊，它做法也核心也是快速动动腿，并不是让你把你榨干啊。组合训练这种也是有边界的，它并不是把所有训练混在一起，也不是让每一堂课都变得更累。在节目里也反复强调，就说组合训练不能代替所有的单一训练，它仍然需要有真正的轻松跑，需要有真正的明确目标的阈值课，需要有专门的长距离，也需要有恢复日啊。组合训练只是个工具，只适用于在于过渡期啊，或者是能力维持期啊，或者是赛前专项的小刺激啊等等这些啊，并不是说你每堂课都需要这么搞一搞。好啊，后面 Uncoaching 他们又说了一期关于巅峰期的调整。简单说，巅峰期的调整就是说在维持你的状态情况下减量不减强度，维持自己的状态，逐渐进入减量期，最后参加比赛。那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看吧。啊，好，后面我们把这几期关于 HYROX 的训练做些简单的一些总结归纳吧。我也是通过这几期了解了蛮多关于 HYROX 训练上的一些知识点，但应该也不算很完整的一个知识点吧，就是说参加节目的这12号人他们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也都是一些在欧洲或者在美国很 top 的，甚至于在 Elite 15里面的一些人。最好的一个人双人赛好像是没记错是47还是49分钟啊，超强的一些人啊。好，我们继续进入。他们认为就是说 HYROX 的难点在于它不是单纯的跑步，也不是单纯的力量，也不是单纯的耐力啊，它是在象限的两端，象限的一端是力量，绝对力量，象限的另一端是绝对耐力，它不是在象限这两个绝对的两端，而是相当于中间一点。你要成为一个九边形战士，八个动作加跑步，九边形战士你才能让自己在整个连贯中获得更好的成绩啊。它是在多轮跑步和多个功能性之间反复的切换，它必须是它的能力呢，也不能只看一公里能跑多快，也不能只看你的深蹲、硬拉、推雪橇有多强，而是看你能不能在心率已经上来的情况下，腿呢已经上酸了，呼吸已经乱的时候，还能保持动作的效率、站点的节奏和下一段的跑步能力。他这个节目中他有好几期是说关于升级的策略，就是说什么双人转个人啊，公开组转那个专业组啊等等，这些我就跳过。这个我觉得有点太高端了，我们就跳过，先不说吧。他给了一些都关于个人赛的一些选手建议吧。他把每个站点拆成了三个问题，就是说你进入这个站点时候要先想你这个动作是不是本身够不够熟练，在跑步后做这动作呢是不是还会稳定，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你还能不能重新进入可控的跑步强度。如果这第三个问题都做不到呢，我们说明练的不只是站点，而是说练站点和跑步之间的连接。他其中有一期把训练的重点讲得比较清楚，他说 HYROX 的水平提升得很快，训练思路也越来越偏向耐力和阈值的能力。对大多数的 HYROX 选手来说呢，继续提高最大力量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力量耐力、动作效率和有氧能力这三点，力量耐力、动作效率和有氧能力啊。HYROX 里面有个力量项目，它肯定有的，我这说废话了，比方说像雪橇、农夫行走、弓步、枪球，但是呢比赛呢又不是一次最大力量的测试，你不是只退一次雪橇，也不是只走一次农夫行走啊，对吧，你不是只做一次，是需要耐力。我们呢是需要在多轮跑步和站点之间反复的切换，常常遇到的问题不是说我能不能推得动，而是说我在累的时候能不能用可控的动作、可控的心率、可恢复的节奏把这个站点的动作全部完成掉。他说所以 HYROX 的力量训练不应该只为绕着最大力量，最大力量只是基础，但到一定强度之后 训练重点要转向力量、耐力和动作的经济性。比方说他这里举例子说，雪橇训练本身就可以提升雪橇表现的重要方式啊，听上去有点像废话对吧，但是要逐步增加耐受度，就是你不要通过用其他方式来提高自己推雪橇的能力，就是说你要提高他能力你就直接推雪橇。阈值训练呢也比要比最大摄氧量的高强度训练更贴近比赛的需求，多跑阈值。因为比赛不是几分钟的爆发，而是长时间的维持可控但高的一个输出。他有一期呢专门说了强求这个事情，说的非常非常细啊。他说这么一个点，他说那个强求呢不是单纯的看你的腿部力量，也不是单纯的你的上肢推球，他说是一个深蹲啊，上肢传递伸展、节奏控制、呼吸、心理耐受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项目。他说很多人在推强求的时候会崩掉，不是因为完全没有力量，而是动作节奏乱了，呼吸乱了，下蹲的深度开始不稳定，心率压不住了。他说在实际的训练中呢，强求可以拆成几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他说是动作要做标准，下蹲的深度够不够，球是否能稳定到目标的高度。第二个呢是练节奏，能不能用一致的节奏完成，不要前20个太快，后面完全炸掉。他这里介绍了说用节拍器来控制节奏啊。第三点呢是说耐受的一个疲劳的耐受啊，要跑步或弓步之后做强求呢，动作是否还能维持住。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分组的策略，就你是否能一口气完成，还是应该主动的把它拆成若干组，减少崩盘的风险。另外一期呢他就说了关于农夫行走，农夫行走他说不能只看你的握力，还要看你的速度、姿态、背阔肌的参与都会影响表现。他说很多人拿起重量之后肩膀开始耸肩对吧，躯干左右晃，步幅失控，那结果不是手先不行，而是全身姿态先散掉了，心率会拔高，下段的跑步也会被这里拖累。他说农夫行走的训练分为三类，第一个是重重量的短距离，练握力和姿态。第二呢是比赛重量和比赛距离，练节奏和转身。第三点呢是疲劳状态下的农夫行走，他说比如跑步或雪橇后然后再做农夫行走，练的是比赛中的真实情境啊。他说只练第一类的话很容易变成健身房的力量很好但比赛中跑不起来的状态。强求呢一口气完成的策略也要看能力，而不是看体能问题，也涉及到心理啊、节奏啊。他说如果你为了不断组前面要硬撑到动作变形，最后呢反而会损失更多的时间。他说那你就不如主动拆组，训练里要训练出自己最佳的策略，什么时候该连续做，什么时候该短暂停，停顿多长时间，重新开始后呢能不能恢复节奏，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经验吧。最后几期也补出了同样一个训练的启发，他就说跑步能力、速度训练和乳酸耐受对 HYROX 来说很重要啊。HYROX 呢不是八个站点加一点点跑步，而是跑步贯穿整个比赛，每个站点之后呢都要重新跑起来，所以跑步的经济性、对配速的判断、阈值能力和在疲劳中维持动作能力都会直接影响最后的总成绩啊。他这里呢他的建议是说把跑步训练分成三块，第一块有氧基础啊，没有足够的有氧，站点之间跑步会越来越慢，心率会下不下来。第二块呢是阈值和接近比赛强度的持续输出。HYROX 的跑步呢不是纯粹的轻松跑，也不是短跑冲刺，而是在反复在高可控的强度下工作，反复高可控的强度下工作，基本上你应该就是你的阈值配速甚至你的半马配速吧。第三呢就是一些砖块式的训练，也就是说跑步接站点，站点接跑步，这种砖块式的循环训练。训练周期上呢他是建议是说粗略可以分为几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呢是低强度有氧和恢复跑，负责堆积跑量。第二个模块呢是阈值跑和节奏跑，负责提高可输出的能力。第三个模块是力量耐力，包括比方说雪橇、农夫行走、弓步、强求。还有一个模块呢是专项组合，就是把这些全部杂糅在一起，跑步和站点的一些动作放在一起练啊。必要的时候呢还加一些力量基础和恢复的时间啊。关键是这些模块不能每个都练到极限，否则会恢复不过来。每个都不能练到极限。当然这些建议我觉得应该是给一些只练 HYROX 的同学，但如果 你能听到这里的话，我相信你应该还是跑步为主。Hyrox 是你的运动中的一部分，应该也不是只有 Hyrox， 当然你可能还有跑步，对吧？你还有圈马，对吧？你可能还有越野，对吧？所以 Hyrox 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如果你是新手，不要着急升组啊。第二个判断就是说，如果你是进阶了，不要只追求大力量，力量耐力、动作效率、转换和站等节奏可能更影响你的比赛成绩。第三个点呢，是 Hyrox 专项不是把跑步和力量简单的相加，而是练他们之间的切换。最终决定成绩的话，往往是站在站点后还能不能跑，或跑后还不能稳定的做动作这些判断上。啊，好，这个是这些听的内容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我觉得我有点被逼的，听了很多关于越野和超马的播客。但听到 Coco Donna 250的冠军，女子冠军，太强了。250英里跑了五六十个小时，每个站点她只休息90秒，90秒一到，她的四步团队就会把她轰出四步点，那个 CP 点。这段是这么长的两天多的时间，她只睡了19分钟，最后是拿到了冠军。只能说太强了。是人嘛，这个练法。当然他在上了很多播客，说了关于一些超马和自己训练的一些理念吧，反正也说到了一些关于什么信念、心理上的问题，还有一些执行力，对于一些困难的解决方式等等等等。这个，但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去听 Scott Johnson 的两期，他把有氧能力还有是越野方面的能力那两期说得非常非常透，几乎是做到知无不言了。因为他的真的是基础训练，他真的就是这些理念，能把他这些理念吃透，对自己的训练也有很大的帮助。后面Coconut 250那两期的话，他说了这几个知识点，我简单跟总结完之后跟大家说一说吧。他说了个西部100的故事，还有 Coconut 250的故事，主要是这四个知识点。第一个呢，是长距离比赛的信念必须体现在具体的动作上。就我们可能对一个赛道或对一个比赛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心理的关联性，或者是说一些寄托吧。很多觉得我这个非这个比赛不跑，或者这就是我的本命比赛，我特别爱这个比赛，这是一种信念，或者说我一定要完成多少时间内完成这个比赛，这也是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呢，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执行和具体的动作上，比方说我们的补给站的清单，我们离站的速度，后勤的一些沟通保障，碰到问题是该如何处理啊，这些信念必须在你的具体的动作和执行上才能体现出来。你不能一头只靠热血去扎进去啊，这个是不理性的。第二个呢，是训练目标呢必须适合生活阶段，你不能为了一个大目标长期的牺牲你的生活，牺牲你的睡眠和一些基本的一些恢复能力啊，你必须符合你自己的生活阶段。第三个知识点是说，超马的限制因素常常是局部的肌肉耐力，而不是心肺的指标。肌肉耐力这个词其实在这几期里面也是反复的会被提及，特别是局部的肌肉耐力，其实在 Harry Rocks 里面他也说了蛮多的，其实我这里是我就不再赘述了。他就说某些动作可能你在你的具体的肌肉上的耐力会崩掉，可能决定是你的成绩的好坏。还有是说在超马中的肌肉耐力，甚至于在前段时间说关于破二的那个项目中，也在很多文献或者是一些外围的媒体的报道中也说到肌肉耐力这件事情。所以说肌肉耐力我觉得可能是在2026年大家会比较重视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训练的一些关键指标点吧。第四个知识点就是越跑越来越职业化，越职业化也就是越要求系统能力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能力。这主要就是说这四个知识点吧。好，后面简单说一说关于日本那两期。日本那两期呢，刚开始翻的话听出来这个太难说了，那个说法的语序与说话的内容都觉得很不适应。大主持人夸深夜大地啊，你真厉害，那个作为第三代山神跑了这么快。然后他很客气说，倒不是，他说我开始出去的时候我的配速是250，有点太快了，然后监督让我慢一点，然后我觉得我就慢了一点，后来监督又说你速度没有慢下来，你还是这么快，他说你算了，就维持这速度跑到底吧。然后他把最后获得山神这个山神获得山神这个称号的 原因归结于严谨没让他完全降速，让他一口气跑到底。Anyway 了，反正他也说了蛮多。他本来是之前跑华之二区的，后来跟跑五区的同学一起去跑了两次五区，然后被严静看到，严静说：“哦，原来你更适合跑五区。”然后让他跟跑五区的同学互换了位置，所以最后成就了他成为山神的这个奇迹吧。但深野大地还是蛮有意思的，特别是他在第二期里面说了自己放松肩膀，还有最伟大拉伸那一段。后来我想了半天，好像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然后我在书架上坑看出一本书，哎。就是这家伙写的，里面就是说有两张他做肩膀放松和做伟大拉伸的截图，我就是随手拿手机拍了一张放在 show note 里面，大家可以也可以看一看吧。当然他别人问他作为山神，大家也可能很好奇他上坡怎么跑的。简单摘抄一下，他就说三个技术点，上坡跑，视线看向正前方，视线看向正前方，不要仰头看坡顶，也不要一直低头看脚下。就你视线放平看正前方。第二点呢，就是摆臂的带动节奏，让腿自然前倾。后来说的那个活动肩膀那个动作，就是为了你的摆臂带动节奏。就是人的，就是说你的力量完全是通过你的摆臂来带动节奏的，并不是腿来带动的啊。这个好像以前我也看到某些同学是这么练跑步的。别人问他你跑步跑的为什么这么快，他说我摆臂摆得快，那我腿就自然跟上了。但这也是一种思路，好像。第三点呢，就是说训练中逐渐建立我练过的信心，就是你这个所有的线路你都跑过，你都练过，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信心能逐渐把这个跑下来，跟前面那个布里克森说的也是一点，就你练过的，所以说你才会有信心啊。当然还有问他一些很多关于什么准备工作啊、拉伸放松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听两耳朵吧。关于日本的那些长内容还是比较稀少的，虽然说听感一般吧，我只能说一般，毕竟 AI 读的，但至少聊胜于无吧。但有能力同学，你可以直接点里面的链接，可以去听日文的原版啊。后面还有一期是关于吉田响的，我们响哥，响哥在大阪之后的进入的那个采访，也是说他有个段，我觉得说的太牛了。他说我平常跑一传，叫新年一传，他不是连拔22人嘛，还有跑一传的时候成绩也非常非常好。他说跑一传一会儿会儿就跑完了，能忍就忍下来，没想到跑全马这么累，特别是后面没拿到水，35K 之后又脱水，低血糖带来的一些身体变化实在没跑下来。但同时呢，他现在好像还对越野特别特别感兴趣，可能会参加一些越野比赛，还会有兴趣参加一些登高比赛，他的兴趣也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响哥也是个神人，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点。好，日本的我们这个简单带过，但是后面还有两期，一期是说那个啥的防晒，还有一期说是缺铁，这两期可以听听，这是点干货，也是蛮硬的，我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还有一个是一些跑圈的一些社媒的争议，说兴奋剂边界与赛季的空档期，这两个姐姐也是蛮强的，但这两个姐姐的故事我可能在之前的播客中也提到过，就是一个 Daisy Linden， 还有一个那个是Sandra古切。这两个也是老将，现在说的确是老将，可能40岁不到，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老将了。他们就是属于是那种在碳板鞋出来之前的一些老将，所以他们的一些意见啊或者是说法啊都是很老派的，听听你还是蛮有意思的，可以去听听看吧。基本上我觉得重点我能记得的一些东西就这些啊。反正我现在还是会持续自动的去更新，但是更新是对我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它是每天自动会产生好方的，我每天会去听一听的，觉得不好会删掉的，有可能放出来那期我不是第一个听到的，这都有可能。但我觉得也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一个新的眼界。也现在有点期待它什么时候能再做更新啊。好吧，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